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箴言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箴言》。箴言是在诗篇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了箴言的第十七章。这一章的头一节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和睦是最难得的，物质的享受还是其次，因此宁可贫穷的过平安的日子，比有钱而过着相争相斗的生活更为有福。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看箴言第十七章第二节，仆人办事聪明，必管辖宜修之子，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一个忠心的仆人比一个不忠的儿子更好，因此得到一个忠实可靠的仆人是一种福气。我们可以联想到亚伯拉罕忠心的仆人跟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这两个例子。当亚伯拉罕还没有他的儿子以撒之前，亚伯拉罕是以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作为他产业的继承人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亚伯拉罕很希望有自己的儿子，结果神也应允了他的恳求，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儿子都是好的，自古以来都有不少的忤逆子，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只是在家中反叛，而且是公然的要夺位，带兵去攻打他的父王大卫。要是得一个这样的儿子，倒不如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好得多。事实上，在大卫一生所遇的危机当中，他身边就有不少忠心跟随他的人。好，接着我们来读箴言第十七章第三节的经文，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提炼金和银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所不可少的步骤就是高温加热，直到这些金矿和银矿融化，纯金和纯银才会出来。神的仆人也要经过神的熬炼，神把他们放在艰难之中，好让他们接受过熬炼之后有更好的品格。神试炼人的目的 是要使人的生命更坚强，更合他使用。神看我们比金和银更宝贵，因此我们在试炼之中不可灰心，也不可丧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神是使用这样的方法去熬炼合他心意的器皿的。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神对于约伯有特别的目的，他容许约伯受许多的苦，是要显出他对神的信心和爱心。保罗也接受了从神所加给他的一根刺，叫他肉体受苦。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神也容许有殉道士为主受逼迫，牺牲性命，可是他们的信心和榜样为教会奠下了稳固的基础。那一段时期，教会的属灵生命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茁壮和强健。现今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生活渐渐舒适与富裕，这也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在申命记第32章15节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今天不少的信徒都是活在安逸之中，他们在物质方面什么都有，一无所缺，可是他们仍然对神不忠、埋怨、批评，因此神看出他们灵性的缺欠，就特意的把他们放在苦难和试炼中，好让他们属灵的生命得着更新。不少的基督徒在害病、在破产、在婚变的时候，才深深地经历到主的真实。生命经过了破碎与创伤之后，再得到神爱的医治，以至于后来的生命显得更丰盛。神实在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才给我们如此的试炼。好，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17章第6节的经文，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是一节我们十分欣赏的箴言，讲到祖父和孙儿，子孙为老人的冠冕，孩子们心中最尊敬、最欣赏的就是父亲。虽然父母和子女之间会有意见不合、有代沟，可是父子之情是永远联系的，而儿子的儿子更是上一代祖父的荣耀。眼看自己的儿子长大、成家立室，又生育下一代，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幸福的事，是值得老人家欣慰和自豪的。况且孙儿也可以维系一家人的感情，给家人带来生机和欢笑。好，接着我们来读箴言第17章第10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神有时候会接着痛苦责打他的儿女，使他们醒悟。智慧人在遭受管教之后就会变得聪明，他们会接受管制，就回到正路上。可是愚昧人 并不接受责罚，即使是被神责打千百次，他们也一样得不到教训，没有改变。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就是无知的财主。这个财主很富有，他的收成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所以要把旧的仓房拆掉，另盖新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旧的太小而破旧，换一个新的大的没有什么错。但问题却是他没有为自己的永恒打算，他的一生连同他的灵魂全依靠自己今生的财富，神的管教并不能够使他改变，这是十分可惜的。今天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虽然受了责打，仍然不知道悔改，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无知的、愚昧的。我们知道，监狱只是一个惩罚人的地方，目的不是要使人接受训练和纪律，而是要使人受苦。有多少坐监的人能够在监禁的日子中知过改过呢？这是少有的。但是神的管教是以为父的心来管教，是希望我们回转归向他而行在义路上。好，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七章第十六节的经文：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学问是能够使人得着知识和增加聪明的，一般人与生俱来都会有求知的欲望，只有愚昧人才会拒绝知识和教训。啊，接着我们读箴言十七章第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这一节的箴言令我们想起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友情来。这里说朋友乃时常亲爱，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他不是只在宫中爱听大卫弹琴，就是在大卫逃亡落难的日子当中，约拿丹一样的表现了他的挚爱和忠诚。虽然约拿丹是扫罗王的儿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应该跟大卫是死对头的，可是约拿丹却爱大卫。能够有这样的一位知己，真是死而无憾。朋友必须时常亲爱，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只在顺境的时候奉承你的，不是真正的朋友。所谓患难见真情，能够一同经历患难，一同承担风浪的，才是真正的可靠的朋友。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多少人被朋友出卖，甚至于被多年的老朋友出卖欺骗，令我们对人失去信心，也不敢付出感情。人情就是这么样的靠不住，单看主耶稣的遭遇也令我们摇头叹息，因为他竟然被跟从了他三年多的门徒，就是加略人犹大所出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好，接着让我们来读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逾万人的父毫无喜乐。这句话我们不止一次在箴言中看过，儿子本来是使父亲快乐和满足的，也是父亲引以为荣的。可是一个儿子如果忤逆不孝，父亲就不愿意提到他，还以他为羞耻呢。好，接下去我们读箴言第十七章 第22节的经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今天不少人生病，害的乃是心病，并不是心脏机能出现问题，乃是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缺乏喜乐，内心忧闷，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中，连基督徒也会受到心病的侵袭。神喜欢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时常面露笑容，应该是基督徒的特征。享受团契生活，弟兄姐妹间的关怀，彼此相爱，这是最美妙的事。好，接着我们读箴言第17章第23节的经文，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贿赂有许多种的形式，今天世界上的人，许多人在行贿赂的事，许多人接受贿赂。接着读28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这句的箴言十分的幽默，讲到闭口不言，也可以算为聪明。好，现在我们来到箴言第18章，这个进入智慧学府的年轻人，显然已经有了进步。我盼望我们都跟这一个年轻人一样，学习属灵的真理，并且大有进步。现在让我们来读箴言第18章第1节的经文，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这里所讲的与众寡合，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离群。我们知道，家庭中若有人信主，其主要分歧的原因就是信的和不信的分别。哥林多后书第6章17节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很清楚地吩咐他的子民，要从不信的人中间分别出来，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因为他们是不洁的。我们不可以沾染他们的不洁，这特别是指到拜偶像、不道德和污秽的言语等等说的。没有得救的人以这一些为平常，基督徒不可跟他们有这样的来往，更不可跟他们合伙。我们要跟他们有清楚的界限分别出来，就是跟邪恶有分别。但是我们的分别是有圣经根据的，而不是以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跟别人分隔出来。我们并不是以一种瞧不起别人的心态而与别人有分别。有一些的基督徒实在是这样，他们以自己为已经得救的人，而不信的人是灭亡的、污秽的，所以不跟他们来往。这样的心态和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得救全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在得救之前也是这样的污秽邪恶，所以这样反而是变成了骄傲，忘记了神的慈爱和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在不信的人中，他们也有自己的离群。有一些人是习惯独行的，他们独行独断，不理会别人的忠告，也不接受智慧。 犹大书第十九节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他们是属乎异端的，偏离真理，不愿意接受真理，他们给世界带来许多的痛苦和影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箴言第十八章第二节的经文。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今天有许多的谚语，其实圣经早已经讲过了，那就是说今天人以为的格言跟圣经的真理是吻合的。好，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三节，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是有很多种的，有些人所到之处会带给人欢笑和力量，但有些人却加增别人的愁苦。接着我们读箴言第十八章第四节，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心中。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时候曾经在圣殿里站着，高声的介绍他就是活水。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跟着约翰就解释说，第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必须得着智慧的泉源，才能有智慧的言语。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还要继续讲解第十八章，箴言第十八章。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把十八章的一节到十五节的经文先读过一遍，让我们先做预备。这里说，与众寡合的独自寻求心愿，并恼恨一切真智慧。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第十五节，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好，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的真理就是智慧之言。主啊，我们接受你，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 就把你自己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明白你的真道，而且有力量遵行你的真道。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接受你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了智慧的泉源，所以我们的话语也会有智慧。愿主施恩赐福于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借着我们所查考的真言能够得到帮助。愿主也恩待讲解着真言的你的仆人，赐给我在灵命上在身体上都健康，能够有力量把你的真道传讲出去。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